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摩诃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啊很殊胜的一种调心的引导。所有的佛法它都是调心的，所有的一种功德呢都是在心上面安立的，尤其是我们的最终要成就的佛果，也是这个心性的完全的这个体现。我们的心的本性完全呈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叫成佛，因为我们的心性呢就是佛性的缘故。那么成佛之后要度化众生呢，也是在众生的心上面去度化，也是调化众生的心啊，因为所有的一些我们所这个安住的轮回感受的痛苦等等等等，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了知真实的原因，没有了知这个真实意，没有了知实相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虚妄的颠倒分别念。那么因为这个颠倒分别念而就说是这个就说显现出了这个轮回以及轮回当中的痛苦，所以说其实这一切的都是错觉。那么这个错觉是只有在心上安立，而不是在这个境上面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整个一切呢，我们都是像在梦中经历的一切一样，除了自己的心，心上的习气所呈现之外呢，在外境当中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些轮回啊，还有这些山河大地啊，或者让我们痛苦啊，让我们这些快乐的因素呢，在外境当中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法就是告诉我们呢，心为主，以调心呢就是所有的修行。那么既然调心是所有的修行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调心呢？就是前面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共同的加行来调伏我们的心。当我们没有修共同加行，或者内心当中没有升起共同加行的境界之前呢，我们对于这个轮回的一种显现它是有很重的执着。所以为了让我们打破对轮回的这些很深重的单执的缘故，所以说呢，引导我们的心呢，放弃对轮回的单着，而转而追求对解脱的方面的一种这个单着。对解脱的单着虽然也是单着，但是它的一种方向啊，它已经逐渐逐渐的从严重单着外境到单着我们内在的一些解脱，它的方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这样，它已经靠近于我们的心性了。解脱其实在心上安立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修行之前呢，绝大多数的执着是单着于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和所谓快乐的一些对境。所以说呢，当我们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当我们想解脱的时候，那么这种单着啊，它的一种方向就变化了，它就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所以说呢，怎么样才能够放弃对轮回的单着呢？就如理如是的观修这个四加行啊，放弃对今生的一种执着和对后世的执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当我们心中升起了这样一种出离心之后啊，想要出离，有出离心不够，那么出离的方法是什么？对，我们就说，哎，我要出离啊，这个轮回很不好，我要获得解脱。这个只是一个想解脱的心，就出离心呢是一个想解脱的心，单单凭这个呢是解脱不了的。所以说，应该在想解脱的心的一种基础上，要寻找一个能够解脱的方法。那么这个能够解脱的方法谁来告诉我们呢？上师善知识能告诉我们。所以说呢，依止上师依止了上师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依止上师主要做什么呢？依止上师呢主要是学修能够让我们的心觉悟的佛法。所以说呢，依止上师之后马上就讲了五加行，马上就讲了能够让我们的心性苏醒的一系列的修行。那么一系列的修行的第一步就是皈依，第二步呢就是发菩提心，第三个呢就是净罪，第四个呢就是圆满资粮，第五个呢就是说是通过上师瑜伽的方式，或者让我们的心通过强制性的一种加持的这个强制性的加持让我们觉悟，或者说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呢，让我们的心呢堪能接受后面的法。后面的法是什么？大圆满的正行啊，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前面这些修好的话，即便是让我们去修这些很殊胜的大圆满呢，其实也很难相应的原因就是这些就是说呢，我们要通过这一步一步的引导啊，把我们的一种严重单着轮回的或者说严重迷惑的心一步一步的趋于清醒 啊，这个整个修行就让我们的心逐步清醒的过程，最后完全觉悟了啊，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佛性，除了自己的佛性全体现前之外呢，没有一个外在的解脱，也没有一个外在的众生可以度化的，全都是在我们的心和心性上面所安立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迷惑呢，就显现轮回，如果我们的心呢觉悟的话，就呈现涅槃，就呈现我们本来的样子，就是不单单是说暂时的解脱，我们的心的本来的样子不单单是暂时解脱，不单单是说心上无我，而是说这个心的本性就是佛啊，心的本性上面就圆满具备佛功德。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了啊，这个佛法当中的所有的修行啊，不管是这些菩提心的修行也好，大悲心的修行也好，空性的修行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大圆满的修行也好，大手印也好，或者就有些地方的这些道果也好，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修行呢，其实呢都是围绕这个，所有的一切轮回是心显现的，所有的一些功德是心性智慧呈现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这个本性，为了就是说呈现我们的心性呢，如是要观修，或者说一止三正士啊，修行正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了知了这个本性之后，那么我们就说是能不能够快速的现前这个本性呢？第一个呢，就看我们对于这个本性的见解，我们认知的这个程度够不够究竟，够不够了义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学很深的一种教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能不能够迅速现前，除了见解之外呢，还有我们够不够勤奋，就是说精进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条件啊，这些因素都足够了，那么这个说这个不快速解脱是没有道理的，那肯定是可以快速解脱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呢，我们也学了不共加行了，现在我们正在学修的是不共加行。那么这个不共加行呢，前面皈依的修法已经学完了，现在学的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修行呢，前面呢是这个为了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堪能修持菩提心的所依清净的意乐上面呢，所以也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心呢逐步逐步的修持这个四无量心啊，通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一个显善意乐上面，或者说是这个打好了修菩提心的基础。那么当这个基础打好之后呢，在菩提心的修行当中，那么也就说是这个有怎么样修持菩提心的一些分类，还有呢就是菩提心的真实的修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内家行的时候呢，至少要念诵十万遍以上的发心偈，念诵十万遍的发心偈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如果有的时候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数量不重要，我最不喜欢就是计数了，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计数是一种累赘，是一种执着。但是这个计数呢，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就是说反正我就天天修就行了，你不要给我规定一个什么数字，好像就把我束缚在这个数字当中。或者有些人觉得呢，这个数字本身这个数字本身呢并没办法代表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不太愿意不是很愿意就是说是计数啊等等。但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计数呢主要也是给自己一个约束，因为我们的心呢是如此的散乱，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很自觉的方式呢，想要去这样的修行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就规定一个数字通过十万遍的方式让我们来串习。所以说当我们串习十万遍，当然这个串习十万遍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是计数，而是说我们安住在这个要修的法上面，一遍一遍去串。所以说呢就串了十万遍之后呢，那么这个就会比较熟悉对这个菩提心呢慢慢慢慢就会融入到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当中去，我们的心呢逐渐会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修持菩提心的一些这个它的一种真实的修法。我们感觉呢好像就是念十万遍，这个就是修菩提心。其实十万遍它只是通过一个数字来让我们一遍一遍来串，是这样，它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真实的修的话，还是内心当中要安住在那种在四无量心基础上的一些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的那种殊胜的意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前面也是说我们想要觉悟的心或者已经觉悟的心，或者说要帮助众生觉悟的心，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觉心，都是属于这个菩提心的范畴。所以说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要不然就安住在让众生觉悟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我要觉悟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也是觉悟的心。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我自己发誓成佛的用心呢也是觉悟的心。所以说无外乎呢就是说为了利他 这种这个心，还有就是说是为了利他我自己要觉悟的心，或者就是真实的利他是真实让众生觉悟的心，这个也是真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本体。那么离开了这个之外的一种这个菩提心呢，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菩提心，有可能是一个相似的一种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行菩提心的所有的一些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核心呢，都要围绕这个。或者我们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想，哎，我这个菩提心一定是要为了利他的，打击我爱执啊，修持他爱执啊，修持利他的心。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利他呢，一定要发誓成佛，一定要觉悟之后才能利他。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个观修十万遍的时候，要反复想观，反复去观想有关菩提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就是这样一边念这个偈颂，一边来想有关菩提心的所有的修行。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回头再想一想慈心啊、悲心啊、喜心啊，因为我们在修十万的时候不一定都修到量了，所以我们还可以在后面修这个正式修菩提心的时候，还是可以返回去修一下这些，或者甚至于观想众生的痛苦。前面我们在就说是修共同家庭的时候，我们会痛苦这个部分也可以观修。观修呢，前面是为了升起自己想要解脱的心，这个时候呢，观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就观想众生在轮回当中如此的痛苦。所以说呢，我要去这个利益有情，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的一种这个菩提心。那么现在呢，我们修的是学处。学处呢，就是说有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啊，这个三个这个层次，三个层次的修行的方法。那么就是前面两个的已经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自轻他重的菩提心。自轻他重菩提心和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前面我们讲就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自轻他重呢，它主要是在前面没有观想的这个这个重点，就是自轻他重这一点呢，专门的观这个，就是在自他相换的基础上，要突出自轻他重的这个观想的核心。一定要就突出观想自行他众，是这样的，众生是很重要，而我呢就是说不重要，所以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舍弃我自己的利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把这个重点在第三个阶段的修行当中一定要作为主要的重点的突出来进行观修。那么就是说此处呢，他真正的观修的内容已经讲完了，现在是一些案例，就是说以前的这些大德们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修持的一种自轻他重。其实呢，就是讲了一方面是把这些呢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吧。你看我们的导师啊，他在因地的时候也修持了这样一种这个自轻他重的菩提心，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佛陀升起信心，或者了知什么是自轻他重。其实呢，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修持自轻他重呢，我们也可以在若干年或者说是若干劫之后呢，也能够成就像佛一样的果位。佛陀是因为修了自性他众而成佛的，那么不是说是这个佛陀运气好然后就遇到碰到一个什么就说是什么一个特殊的因缘，一下功力大增之后就成佛了，他没有这些运气的。其实佛陀的一些他修学的秘籍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自性他众的修法。哎，我们说这个不是什么秘籍吧，这个好像就是说那么痛苦的事情，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别的什么秘籍。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跟随佛陀的一些修行的足迹呢，我们也要修自性他众，因为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如果不修自性他众呢，我们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没有办法彻底的消净，没办法彻底消净自私自利的心的话，安住自私自利的心的状态来修持这个成佛之道，那么我们的一种所有的善根，所有的修行都将会被这种自私自利的心所局限、所束缚。有上堂课我们讲的话，就其实这个善根它可以大到无边，就是说你做这个善根它可以无量大、无量大，是这样的。但是呢，也可以就是说局限到无量小。那么这个是谁来放大、谁来缩小的呢？这个善根哈，就是我们的心。你的心量大了，它的善根就被你的心大的心量就放大；然后你的心量小了，那这个善根呢就被你自己的一种狭隘的心胸所束缚所局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利他呢？为什么要打破我爱执呢？因为就是说虽然同样一个善根，如果我就是想到我利益我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善根本来可以很大的善根就被我们这个我爱执就局限的束缚住了，它只能够这么大，就没办法再变大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一旦放开之后，它的善根就一下子扩展到无量无边，是没有边际的。众生有多少众生是无量的，你的善根绝对没办法衡量，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想，哎，就是我啊，我得到啊，一下子这个善根一下子就被收缩回来，就变得很小很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所修的善法，有些人他就说很快圆满，有些人就很慢。这个不是说其他原因，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心量的大小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准备，就是要把我们通过这一系列修法，就是要把我们的心量打开，不要只考虑到自己，一定要考虑到所有众生的利益。只有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修行相应于大乘，也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或者是说你才能够在三个无数劫当中，把你该圆满的这些都圆满了，是这样的。这是一般的共同的说法啊。如果你不打开这个心胸的话，你三十三个无数劫，不要说三十三个无数劫，三亿个无数劫都没办法，永远成不了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我们说，就即便是那种我们说到底佛的功德有多大，有的时候看一下《宝满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些佛陀的相好的这些善根呢，它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打开心胸之后，你看哈，从这个小资量道开始，真正的小资量道，它按理说已经是升起了菩提心了，已经是有利他心的基础上。他进入小资量道，从那个时候开始积累资量，三个无数劫才能够成佛。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要成就这个佛果需要多少多少的善根，对不对？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就随便你搞几下就善根就圆满了，好像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其实差得太远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一想，从小资量道开始要掉三无数劫才能够把所有的善根圆满，何况说你根本没有打开心胸，是吧？你还在我爱子的基础上，你再怎么折腾它永远都不够啊，差得太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缘无量的众生啊，我们现在的缘的是无量的众生，他就是说修的善根，他都要尚且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所有成佛的质量都圆满了，何况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心态，就是很狭隘的心胸，你想要从在这个心态当中去成佛，那根本因和果根本不相应，没办法相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再在讲啊，佛果是很伟大的，所以它的因不可能小。既然我们想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佛果，那我们的这个发心啊，绝对不能够是一个很狭隘的心胸。所以说要想成佛，先打开我们的心胸再说。所以说所有的菩提心的一种早期的修法，我们就不要讲，不要去说 行为上怎么样利他，所有的早期的修法都是致力于让我们的心量打开的，都是让我们放弃我爱子，都是让我们真正的升起广大无边的利他心，而且不带任何的私欲，而且不带任何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带条件？带了条件呢，就和我执相应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不带条件的情况下，才相应于真实的那种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前方便啊。所以说我们要致力于来训练我，就是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不要带条件啊，就想我就是一心一意利他的，越能够这样想，越能够和真实的菩提道相应。你越带了条件，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所带的条件就已经局限了，不知不觉就是自己把自己束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修菩提心的时候，这些关键的理念啊，我们还是要去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菩提心一定要那样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把原理想清楚之后呢，对我们就是放弃我爱子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自他自性他众的这个菩提心呢，前面呢也是这些我们的前辈啊，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们呢，瑜伽士们，他们的一种案例已经讲了。现在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的导师，哎，我们自己的导师呢，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在实践这个自性他众啊？怎么样实践自性他众？他不是说啊，就是他成佛之后，就是跟我们讲他以前没有学过，没有做过，他是把自己以前的修学的经验呢，在经验当中讲了，哎，我以前就是这样修的。啊，我先就这样修完之后呢，就是得到了如是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殊妙善妙的果位。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获得一个善妙的果位的话，也必须要啊这样去观修，必须要这样修行，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看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内容当中的最后一个案例了哈。那么最后案例是这样的，世尊曾转为宝济国王的公案。那这个就是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为宝济国王的公案。曾经在夏给达国境，金界国王与王妃妙丽欢喜母生了一位太子，他的头上天生具有一个珍宝顶髻，啊，这个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在一个叫做夏给达的国家当中呢，啊，有个国王叫金界国王，然后他的王妃呢叫妙丽欢喜母，他们生了一个太子，啊，这个太子的头上呢天生。 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吧，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很大。就因为菩萨修行呢，他不是一生一世的修行的啊。菩萨修行的原理就是说，每一世都发菩提心，每一世都修菩萨道的话，他的善根会逐渐逐渐增长，越来越广大啊，越来越广大，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王位，这个国家说给就给了，好像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没见过世面。啊，没见过世面，会感觉哦，这个大不了不得了了，这个好像把自己的国家都给了。但是菩萨他就很长时间修持这个菩萨道，他的福报非常大，就像我们把包包里边一块钱拿出去，哇，给了一块钱，好像觉得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呀，就好像觉得很正常的事情。随着我们自己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因为修的时间太短，没见过世面，是这样，没见过世面的缘故就很容易大惊小怪，是这样。哎，你看那个首富，他把自己的钱都怎么回馈社会了？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很觉得人家不舒服。你这个给自己的儿女啊，给自己这些，这全都是我们正来讲没有见过钱的人就是这样想的。那借过钱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菩萨他累劫修行。他累劫修行，他的善根是一世一世的修啊，每一世都开始在广修，通过菩提心摄持，广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传身智慧，他的一种心量和他的福德非常非常的广大，我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是这样。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他每世的布施的心都很大，他是这样的，财大气粗，就每世他的一种都是这个心胸都很广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每世的福报也很大，所以说你看他天生就有一个珍宝顶髻。珍宝顶髻有什么功能呢？从顶髻上降下的甘露可以触铁成金，因此给太子取名为宝髻，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是这个顶髻上面有的是会留下甘露，留下这些甘露液体呢，一接触到铁器啊，就能够让这个铁器变成黄金，是这样。啊，就福报大的人呢，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啊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呈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发菩提心啊，慢慢修。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最后自己能够发大财啊，或者是变成这样的人。其实呢，这菩萨没有想过这些，他就是像怎么样利益众生。所以要利益众生的话，你的财力弱了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也是为了利他的缘故呢，广行布施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就是顶髻啊，顶髻这个王子就是佛陀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他就说是这个啊，他自己的一种前世。啊，因此给太子取名为宝髻。太子降生啊，太子诞生之时，空中也降下各种各样的珍宝妙语，啊，他还有一头堪为大象之最的妙山宝象这样的。那么这个太子降生诞生的时候呢，啊，空中啊也降下了各种各样的珍宝妙语，是这样的。那么而且他自己还拥有一头堪为大象之最的妙山宝象。有些时候这个宝象呢，他就说身材很善妙，还就是说是那些功能呢也非常的强大，就是有些在佛经当中记载就是这样的。宝髻太子继承王位以后，如理如法治理国家，经常发放广大布施，使得整个国内杜绝了贫穷与乞丐。那么就是说这个太子长大之后呢，就继承了王位，而且他自己呢，因为是菩萨的一种种性，或者说是一个就是菩萨的修行者的缘故，他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而且经常的发放广大的布施，通过他自己的福报和发心的缘故呢，说使整个国内呢杜绝了贫穷，也没有乞丐，就是说让他的臣民呢，他的子民呢，生活在这个很幸福的一种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折贺仙人有一位从莲花之中出生的标致美女，供养给宝髻王做王妃。她生下一位太子，与宝髻国王一模一样，取名为莲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介绍宝髻国王的王妃呢，是这个折贺仙人，她有一个就从莲花当中出生的一个就是女儿吧，或者说一个美女，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把这个呢供养给国王做了王妃。很多时候呢，看佛经当中就说有这样记载哈。有些时候呢，他们都是前世的发过一些愿，发个愿的话，就说是这个愿力成熟之后呢，也是有很多身世做这个夫妻的这样一种记载。然后呢，这个王妃呢是他们就说这个国王和王妃呢生下一个太子，这个和宝髻国王就一模一样，也是有这个顶髻的，是这样，所以取名为莲髻。一次国王广行供施宴请折贺仙人、南忍国王等诸多人士。有一次呢，国王就开始这个做广大的布施，然后也是就是说宴请一些仙人呢，就仙人其实是说以前的一些修行者啊，就是苦行者，就称之为仙人。而且这些仙人呢，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禅定的能力 啊，具有一定的这样一种神通啊等等啊，称之为这个仙人。而还有呢，就他的朋友呢，就是说男人国王等等很多人是一起来做这样一种共识大会。当时第四天为了观察国王的异乐而摇身变成罗刹，从护摩火中出现，来到国王面前乞讨饮食。那么就是说第四天呢，他也其实也是在佛陀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作为一种助缘的存在。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经常看到第四天好像给这个菩萨找麻烦啊，要不今天就考验，又来观察他的意乐了啊，又来就是说怎么怎么样，经常就是说是好像找麻烦。但是呢，其实如果没有像第四天呢，或者没有像提婆达多因地的时候，他以前的话，他就说是显现出很多恶人。其实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佛陀也没办法那么快成佛，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对境，没有对境的话，也没办法修持很多一种这个，没办法修持很多的苦行。因为什么这样原理？因为我们在那个入行论当中其实也讲过，为什么在入行论当中讲，针对菩萨而言，就是说这个乞丐容易找，布施的，但是修安忍的对境很难找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那种，菩萨他一直修持这个菩提心，一直对众生修持的一种利他心，他越这样修越没有怨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对一切众生都好了，那么他从反作用力过来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怎么样去就说是经常伤害你啊，这个就很难找到，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菩萨要修行这个安忍呢，修行这样难行苦行呢，有些时候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些第四天呢，还有以前的话，就像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当然就是说是那种他们变成双头鸟的这个公案嘛。像这样的，好像是佛陀发誓要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就说你修菩萨道，我生生世世给你做障碍啊，也好像有说有这样的发愿。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如果你修菩萨道，我生生世世给你做了一种顺缘啊，这个顺缘就是说修菩提道的顺缘哈，就是显现上面就是力争善缘嘛，我就是我经常跟你作对，让你来修持这个难行的菩萨道，所以也是愿力相系嘛，那也是就是说发了这个愿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遇到啊，又说啊，这个也是提婆达多的前世，好像那个又是提婆达多的前世，经常都是提婆达多的前世，他们因为是发个愿的，所以有些时候在修行过程特殊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特殊的伙伴呢，有的时候对这些菩萨的修行呢，仍然是有很多的一种这个帮助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呢，第四天呢，他看到了这个人间的这个国王经常的布施啊，经常的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有担心了。有担心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国王在人间这样做广大的一些善根，他会不会有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以后他死了之后然后转生到我的这个天空当中来夺我的宝，夺我的位置，是这样的。他就担心这个在人间修行的国王有想要死后升天啊，夺他的保卫的这种这个顾虑吧。有的时候他就想我去考验他，如果就是说他是那种真的想要，他如果是真的想要就是说是获得第四天的一种这个王位的话，那么就通过一些考验就让他退心，让他损失善根，让他不能升不到的天界当中去。他如果就是说是那种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放心了，是这样。所以说经常性的去观察国王的意乐，但这个也是一种表面他的想法思想，实际他是怎么样的想法我们也不清楚啊，也许就是说菩萨和菩萨之间，或者有些已经成就的菩萨呢，就帮助这个后面的菩萨的一种修行，一种观修，是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说，魔王波旬也是专门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帮助菩萨的修行而示现的，也有这样讲的。所以有些地方说魔王波旬是八地菩萨的化现的说法，反正也是见过不少。到底是呢还是不是呢？反正可能性还是有的，是这样。那么就说是那种他就开始想要观察这个国王的意乐，所以说就变成一个罗刹，从这个护摩火，护摩就是火供啊，就是说火供的火叫护摩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佛教的一种仪式当中也有火供啊，有火供就是把这个火呢，观想成这个，把本尊观成火，或这个火呢观想成本尊，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呢，就相当于供养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护摩呢，它也是成就事业的一个很殊胜的方便，因为在地水火风当中，火的能力是最大的，火的能力最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做一些火供呢，它可以很快的成就很多的事业，这样。所以说以前的话也有，不单单是佛教吧，然后其他的一些像一种， 就婆罗门教啊，他们也有很多这个火师的火供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但是呢，表面上看都在做火供，但是它的内涵不一样的，有没有菩提心啊，有没有等觉见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内涵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哦，密宗是属于印度教，为什么呢？是属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里面也有火供的缘故。这个倒是太随便，是这样，因为就是摩婆罗门切在《中观论》注释当中讲，很多表面相同，表面相似，但是不是它的内涵完全不同，这个方面也是做过很多的辨别。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刹就从护摩火当中出现，来到国王面前乞讨饮食。因为国王广发布施嘛，所以国王给了他各种美味佳肴，他都全然拒绝，并微笑着说："我需要的是刚刚宰杀的动物的温热血肉，然后给他很多好吃的东西呢，他都不要啊。"他说就全然拒绝，并微笑着说："我需要的是刚刚宰杀的一种这个动物的温热血肉，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别的东西没办法下咽，我只能够吃的就是刚刚宰杀的一种动物的温热血肉。国王有点为难，心想如果不损害众生，就无法得到那样的血肉。可是我本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损害其他众生。国王的为难之处，他虽然想布施，但是这个面前这个友情呢，这个就说是这个罗刹呢，他的这个要求很特殊，因为他罗刹嘛，就是吃肉的，吃血肉的，是这样的，而且要是必须要吃新鲜的那种，还不能吃腊肉啊，还不能吃别的东西呢，就只有还他自己呢，只能够吃这个新鲜的这些了，新鲜的这些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这个要求呢，有点难以满足。如果要想要得到新鲜的血肉呢，必须要宰杀其他友情，但是他就不愿意宰杀其他的友情，是这样的。不像他，国王肯定是不愿意伤害其他众生的。假设不给他，这个罗刹也会深感失望，这该如何是好呢？如果不给他的话，这个罗刹也会很失望，他自己的布施呢也没有满足。因为就是说，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我们在入中论当中也是有这个颂词哦。就是入中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菩萨他在修布施的时候，不要说真正的布施，即便是听到有人向他求施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内心当中的快乐，就好像就是说入于那种，入于的这样像比丘入三禅的那种快乐一样啊。比丘的这种三禅的禅定，非常的清净寂灭，而且非常的一种很深沉的一种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听到声音都是这么快乐，何况说真正的把东西给了众生，满足了对方的需要，他是更加的快乐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一种习性如此，菩萨的一种布施的习性如此。所以说他就想，如果不给他呢，好像觉得这个罗刹会深感失望。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能够去相似去体会一下，为什么他就觉得如果不给他为什么会为难。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哎，没办法，你要了这个东西，我们这儿找不到，别地方又找，是这样的。今天对不起了，但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菩萨他长时间的一种心态，他串习布施的时候，他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如果不满足他的话，他也得不到快乐的一种来源。他就觉得就是说，必须要满足他。那怎么办呢？就是处在两难的境地当中，这该如何是好呢？转念又一想，看来现在不是自己血肉的时刻已经来了，于是说就将我自己的血肉给你吧。那么就转念一想，哎，看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机缘，让我自己不施血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作为修行者来讲，作为初学的菩萨的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的确很为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没有很多方便帮助众生，而有些时候众生的需求也很强烈，而有的时候我们也帮不了关键有的时候就我们能力当然也有限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有的时候不愿意伤害自己的那种利益去帮助别人。而菩萨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好像看起来是两难的，两难呢是从某个侧面来讲是两难的，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两难呢？也不是，因为这里面还有第三个方案。第三个方案就是把自己的身上的血肉布施给这个罗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既不需要伤害其他的众生，又能够满足这个罗刹的需要。所以他就觉得呢，最好的就是把自己的血肉布施给这个友情。所以说就是说菩萨们刚开始修布施的时候呢，刚开始的也是说一颗白菜啊，或者1块钱2块钱呢，就从这儿开始布施，逐渐逐渐他自己的一种布施的心开始就是说习惯了之后呢，就开始把比较中等的，然后比较贵重的， 然后又乃至于就是说很多自己的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啊，乃至于自己的王位啊，都可以布施。最后的话就是自己的身体逐渐逐渐也可以布施掉，所有的善根呢、啊、自己的身体的都可以做布施，是这样。所以这个入行人当中讲这个也是循序渐进啊，一个布施菩萨修持一个成佛之道的时候也是需要窍诀的，那么这个叫循序渐进的一种观修的方式。然后就把我自己的血肉给你，众眷属惊慌失措，万分焦急，百般劝阻也阻止不了。那么就是说眷属听到就是说国王这个决定之后呢，就非常的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焦急，因为他们如此的就是爱着自己的这个国王哈。还有就觉得呢，如果说是真正的国王把血肉布施给这些布施给罗刹的，好像显然上也是一个陌生人。他哪里来的？从火里面出来的，从这个护魔火里出来的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就是说为了一个陌生人就把自己的血肉给他？难道我们的利益不是利益吗？所以有些时候在百叶经啊，在那种咸鱼经啊、毗那耶经等等，很多很多菩萨在因地修持布施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声调。什么声调呢？就是说往往是菩萨为了一个人，满足一个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布施给他，他的眷属就会跳起来了，这些就会说这个是不合适的，你是一个国王，你手下有成千上万的一种眷属百姓，他们的利益不是利益吗？他们利益也是利益，那我们的利益也是利益，为什么你可以为了一个人的利益伤害我们的利益呢？哎，我们想，对啊，是啊，好像就是觉得这个不应该啊，你的亲人，你的这些都是需要利益的对境，为什么你为了满足一个陌生人的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怨敌，为什么为了满足他的一种想法而损害了我们的想法，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呢？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菩萨就会跟他们解释，是这样的。那么就我这个苦行，我这个修行呢是自求成佛的，当我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之后，那我一定会用正法来饶益你们，所以说请你们不要为我的一种无上菩提做障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菩萨也会劝他们，其实我们在分析这个原理的时候也的确如此，因为有些时候呢，当他菩萨的修行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需要有用一种比较就是说是这个超出他当前那种修行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来超越，一下子把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状态。所以如果用普通的方法就做不到，你只是就是说还是在管理你的管理你的国境，还是在给你的百姓提供这些丰衣足食的一种顺缘，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境界有的时候就超越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要通过比较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布施自己的头，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境界就提高了。提高之后呢，其实他的境界提高之后，他的悲心和他的一种正悟提高之后呢，他对于其他的友情的保护他是更上一层楼了，从更高的侧面来保护他们的。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是损失了其他很大多数友情的利益，但是呢，我们的一种眼光看到的是当前的利益，而菩萨的智慧呢，就看我通过这样一种苦行把我的正悟提高之后，其实是对所有的友情更加能够利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从经过这样苦行能够快速成佛的、快速成就佛果的这个侧面来讲，更加需要这样一种提升。所以说呢，就是说看起来是为了一个众生，为了少量的众生伤害了大多数众生的一种利乐，但其实呢，反过来讲呢，他做这样苦行是真正来讲他的大悲心在这，菩提心在这，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正悟，快速成佛之后呢，就是更加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方法。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下去，可能这些众生的利益才真正受到损害的，而他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快速成佛之后，那么这些众生就少在轮回当中受这些痛苦的时间就要缩短，他就会轮回当中少受苦，是这样。所以说菩萨的想法有的时候和我们老百姓的想法和一般世间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学者啊，学者站在菩萨的一种他的一种侧面，他的一种思想来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呢，就把很多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呢，哎，我们也能够知道，大概知道哦，菩萨他是这样一种思维。那有的时候呢，慢慢我们也可以随学。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为了一些大的利益的话，还是要放弃一些小的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也是他为什么要百般劝阻呢？作为一般的有我执的凡夫人，他们肯定要百般劝阻。那么菩萨呢，有的是不听他们的，如果听了之后呢，就会损伤他们的利益。所以有些时候呢，菩萨显现的也不听，是这样的。那么国王坚持这样做，那么最后就开始做了。国王用针刺破自己的细顶脉， 共罗刹引穴，就是在这个大概喉咙就是脖子那个位置啊，脖子那个位置呢有一个脉，然后他用针呢把这个刺好几个窟窿眼刺破之后呢，然后就是说供这个罗刹引穴，罗刹一直引到完全满足为止，罗刹就趴在他的脖子上一直吸。就好像现在有些吸血鬼吸人血量啊，就他就是罗刹的趴在这个国王的脖子上一直吸他的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直吸到完全满足啊，吸饱了，是这样的。之后呢，国王又割下自己的肉给他吃，光喝饮料还不行啊，还要来点这个肉给他吃。所以说呢，国王呢就把自己的肉呢又割下来给他吃，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这一种汤也有了，然后就饭菜都有了，是这样。他也是一直吃到显露白骨为显露白骨才肯罢休。那么这个罗刹一直吃，他既然要考验嘛。考验的话我们就说你表示一下就行了，你喝了就还行了，那别人割你肉你真吃啊，他就真吃的，是这样。那为什么呢？他就为了考验这个，他就说从某个侧面来讲，可能显象上面哈，就为了让这个国王退心嘛。如果他是真的是为了寻求升天界的，威胁到他帝室的位置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让他退心，越苦越好啊，是这样，时间越长越好，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呢，像我们修一些所谓的苦行呢，短时间还行，咬咬牙可能跺跺脚就忍过去了，但是呢就是说时间长了可能就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被拷打的时候呢，刚开始可能拷打几分钟还受得了，一直这样拷打，就是说几天几夜的折磨，可能就是说是很多人都要最后都要招供。但是就是说这个他就是要折磨他，就是要让他退心，是这样。所以他就是也是一直去受用啊，一直让他割肉割到白骨为止，最后他显象吃饱了他就发现真的他的心是很非常非常的坚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一直吃到显露白骨才肯罢休，众眷属十分悲痛，尤其是王妃因为悲伤过度而昏倒在地。那么这眷属呢很悲痛，是这样的。所以前面呢就是说是也是前面我们分析过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呢菩萨呢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呢也有的时候也会显现上面伤害这些这个眷属的利益。所以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在修行的时候，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修行佛法好像没什么用，为什么呢？连我的家人都度化不了，我还能怎么样度化？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你看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家人是不是能度化得了，要看他自己的因缘，不是说你首先要度家人啊，你首先把家人度了啊，你好像才有资格去度其他人，是不是这样的呢？那不一定。虽然有些人他就说是和你不是亲属关系，他的善根在这儿，对不对？你跟他一说他就信了，他就听了，那就说这个方面的话，虽然是你的家人，这是从某个侧面来讲，某种业缘成为你的家人，他并不决定说我是修行者，我是出家人。我的家人就必须要有佛性啊，必须要有善根，那必须要度化他，那也不确定的。他虽然是某个因缘成为你的家人，他并不具备他有这种善根，所以说你跟他讲他不听的，完全不听，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很沮丧，不需要沮丧，有什么好沮丧的？有谁有哪个地方有因缘，我就度化他，不一定就是说首先必须要把家人度了，我们才能够去度别人。那这个也不需要，就是说好像感到很受打击啊，很受伤害，这也不确定。我们以前看一些以前的高僧大德们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家人就他不相信的，但是在别的地方的这些呢，对他很有信心，而且度化了无量众生，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也是和这个一样的，有些是说你这些修行人，你把你的家人的利益都不顾了，你跑去出家，你跑哪个地方修行，是吧？你修什么行？假慈悲，连你自己的亲人都不顾，你这个慈悲心是假的，那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些公案来看的时候，只要他发的心真的是利他的心，即便是显现上面远离了家人去修行了，也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冷血啊，就是一个冷血动物，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是这样。就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家人啊、家庭啊，显现上面会对他的修行如果有障碍的话，他可能也会远离的，是这样的。所以而且就是说，他出去修行不等于就抛弃了他们，就像这个国王一样，就像这个菩萨一样，他把自己的身体的肉布施了，是不是伤害了？假如他死了之后，是不是就伤害他们的利益了呢？显现上面短期来讲似乎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就是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也绝对不会伤害友情的。所以说众生的一个毛病就是近视啊，他就看不到很广大，菩萨他又站得很高，他就说看得很远，所以他根本不是说是当前的一些利益啊，或者当前一些损失啊，他自己发了心之后，他的格局非常之大。 所以说就，但是我们一般的平凡人呢，就只能看到跟浅的一些利益，看不到很非常长远的菩萨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利益，我们根本看不到。实际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学习了佛法了，知道了菩萨的想法了，我们慢慢也会体会得到菩萨给我们到底给我们做了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们是能够体会得到的，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体会不到。不管体会得到、体会得到，他都在给我们做。都在就是说一直在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即便有些时候好像是伤害了我们的利益，但是还是为了长远的我们的利益呢，仍然是在做坚持的，在做就是说利益我们的一种很多的修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多方面的观察才能够了解。那么就是说国王还没有丧失意念啊，这时第十天无比欢喜地说：“我是帝释，不希求血肉，请终止布施吧。”说完便取出天人的甘露加持国王的伤口，随即国王也完全恢复如初了。国王还没丧失意念之前，还没就是说是这个昏死过去之前呢，这个时候第十天就很高兴啊，就考验他的这种考察呢，他的意志的确很清晰很坚固的。他说：“我是帝释的，不需要，我也不需求这个血肉。”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就是来真的来讲的话，天人有比这个血肉更好吃的这些甘露啊，他也根本对这血肉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带着目的来的，他就为了考验这个国王的意乐嘛，所以他请他终止布施。说完便取出天人的甘露呢，就涂抹或者说加持国王的伤口，随即呢国王也完全恢复如初了。这个就是这个国王他在这个案例当中的第一个自信他众啊，第一个自信他众的体现啊，这个是前半段的一个自信他众哈。那么后面还有自信他众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国王将妙山宝像赐给了辅佐自己的大臣梵车，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宝像嘛？这个宝像呢，这个国王就把这个宝像呢给了这个大臣梵车。当时，马热贼仙人有一位已经获得禅定的弟子来到，国王十分恭敬地问道：“您需要什么？”当时有个仙人叫马勒杰仙人，那他一个弟子呢，在他的一种马勒杰仙人的调教之下，这个弟子获得了禅定。那么这个弟子想要报恩，就来到了国王面前，有所想要得到一些东西。那国王就很恭敬地问他：“你需要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菩萨们的一种心态，还有他们的行为，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参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我们的心如果不调伏的话，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比较容易处在一种优越感，比较容易处现在一种那种，好像处在一种自然而然把自己就是处在一种这个一种很优越的状态当中，看不起就是别的就像我们就是索要东西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啊，看不起，容易产生一种傲慢，容易产生一种就是说这个优越感就感觉就是我是布施的人，他是受施的人，所以说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心态一傲慢呢，行为啊也会傲慢。然后他的语言呢也会傲慢，是这样的。那么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因为他真的想要利益众生，所以他就是说在这个内心当中也没有傲慢心，然后他的语气呢也是很恭敬，行为也很恭敬，就十分恭敬地问他：“你需要什么？”那么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那需要去模仿的。那当我们有机会在做布施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所以在《大乘经传论》呢，还有别的一些大乘的一些窍诀当中，其实呢，我们要应该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布施东西给别人，并不是我帮助了对方，而是对方帮助了我，对方帮助我圆满的这个布施啊，对方帮助我呢，就做了很多一种这个菩提心等等的观修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感恩之心，而不会处在一种傲慢的状态当中。那么那位弟子说：“我的上师传授给我吠陀知识，我要报答师尊的恩德。他老人家现已年迈，身边没有侍者服侍，我想供养上师侍者，特来乞讨您的王妃与王子。”那么就是说，他说我的上师呢已经年迈了，而且呢给我很恩德很重，他是年迈了之后呢，就身边也没有服侍的侍者，所以说我想给上师呢就是说是这个供养侍者，那么就向你的讨要，就说是这个你的王妃和你的王子用你的这个王妃王子作为上师的侍者，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是很荒唐的一种要求，这么多就是说是你随便你去找这个国王要一个一般的人也行，你开口就要的是王妃要的是王子，这个就是属于的一种最，这除了国王他自己之外，可能就是最珍贵的一种了，像最亲近的人就是王妃和王子了，是这样的。 那么就他在讨要这个王妃，可能就是说是因为这些王妃啊王子啊，他可能方方面面的素质都很优秀，所以像这样他想要供养上师的话，他可能也是不啊，他也觉得呢其他的人可能不合适。然后想来想去的可能就是王妃和王子呢可能作为侍者的话是最好的，他也许是这样想的。国王也应允了，那于是那人便将王妃王子带回去供养了上师。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他也答应了啊，因为他是长时间的修持布施哈，长时间修布施的话就是说是他的一种布施的一种，前面讲他布施的一种这个习气很重啊，非常的重，所以说呢就是说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啊，就是布施的话就是放舍我们的单着的东西，说修布施的话主要是放弃我们所担着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所担着的话，我们成不了佛的啊，也没办法就是说获得觉悟，所以说要把我们所担着的东西从外而内，由轻而重的一些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物品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慢慢慢慢的要放弃，布施供养就是一种放弃的一种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给上三宝做供养啊，还有的时候给其他人做布施啊，其实来讲的话主要还是就是说是让我们放弃我们所执着单着的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物品或资具，因为我们单着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真实的现前啊，完全就是说一种自由开放的一种佛性。所以国王也就同意了，然后这个人就把这个王妃和王子带回去啊，就供养了上师，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以前分析过啊，有分析过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因为就是说以前的话我们在学的时候也产生很多的一些想法，现在的很多道友可能也会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最容易生气的想法就是说，很感觉这个王妃和王子太可怜了，是这样的，他根本没有丝毫的自由啊！就是说，别人一个人来了，给国王说，给个父亲说，我要，就说你的妻子和儿子带回去供养谁？哎，他就同意了。人家问过他们的感受吗？就是说，有没有同，有征求过他们同意吗？也没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呢，是这样的。我们最容易脑袋里面一下就蹦出来这个思想，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情况呢？他有没有这权利啊？布施有没有就是说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同意？到底怎么样？其实以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上师老人家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是这种在那些时代当中和现在的这种环境和不一样，风俗也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在当时的一种环境当中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像这个一家之主，就是这个丈夫啊，他是属于一家之主啊，就男主人嘛。或者国王的话，他也是他的这些这个妻子啊、儿女啊，这些呢是属于他的财物。从他们的观念，当时的观念来讲，这些是属于他的财务方面的，是这样。主要是属于他的财务，他是有权利的，有权利供养，有权利布施，是这样。他是当时的一种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这样一种背景。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全部都在奉行这种条例，所以说没有人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王妃和王子也没觉得这个不合适，从小就受这个教育，也没觉得这个不合适。然后别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人，当时这个整个时代的人都是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没什么觉得不合适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也可以来直接向国王来讨要这个，也是受了当时的那种观念的影响嘛，因为当时就是这个风气，当时就是这样的风俗，所以说来要的人也是正大光明的，我要你的妻子和儿子。国王也没觉得哎，你大逆不道，你是竟敢要这个，他也没有这样想。而这个王子和这个王子和这个这个王妃和王子也没有觉得哎，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对我们不公平，他也没有这样想。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样呢？就当时的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背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时候会不会被告，会不会就是说上法庭，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一系列问题。我们是用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以前的故事，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了解当时的背景的话，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想法的时候，当时的场合，当时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如果说假如说佛陀他在现在我们时代啊，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所修行的当中，当然有未来的佛，对不对？肯定有未来的佛，也是在很多在因地修行的。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在中国这种环境之下，或者在欧美这种环境之下，不允许这样做，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做。在以后的故事当中就不会出现这一段了，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肯定要符合当时的一种背景来做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种场合当中所修布施的时候，它也只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当中，不违背法律，不违背这个 那就是整个道德观念的一种前提之下，他做该做的事情，他布施该布施的东西。所以当时的环境是那样的，所以说没有人认为不合适啊，而很多公案都是这样的，没有人认为不合适的。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啊，就是他说除了父母不能布施啊，除了父母，他当时也说大家都认为父母不是财物，他不是属于你的。然后呢，就是说妻子啊、儿女啊，这些是属于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的，你可以就是说卖掉，你可以给人，反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个风气就是如此。不管我们现在觉得多荒唐，反正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他就可以做这个布施，而且就是被布施的人他也不会有什么想法啊。关键就是从这个方面我理解，理解之后呢，再看这个公案，再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容易理解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些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他真的来讲能够布施的，只要是这个环境允许的可以布施的都布施了。父母不能布施嘛，当然大家都说父母不能布施，他就从来没布施过父母。我们看佛陀的一种观当，从来没布施过父母，但自己的身体啊、血肉啊，这个布施的特别多。然后这样这个子女啊、妻儿啊，这个就少一点。哎，你必定是他乡去，是吧？必定是他乡去。所以有些时候呢，被布施的这些，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些想法啊，但是呢，他不会有反抗，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反抗。他虽然不高兴或者不愿意，这个想法可能有，但是有的时候他不会去说去强制性的去抵抗啊，或者怎么样呀、啊，这个是没有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做的一些布施啊、供养的都做了，所以他就把这些呢，就是说是基本上呢，他自己所珍爱的、拥有的这些呢，就已经做了一些上供和下施。南忍国王酷爱那只宝象，返回自己领土后便。领土后派人送信告诉宝济国王必须将宝象给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南忍国王在这个宴会上面看到的这个宝象啊，就特别喜欢他，回去之后呢就派人捎信说必须要把宝象给我。宝济国王答复说我已经将宝象给予婆罗门了。宝济国王的确已经给了嘛，他把这个宝象给了这个梵车。如果没有给梵车，肯定啊，就是说国王也不会单独这些东西啊，他马上就会布施掉，是这样的。他说已经给了，没办法再要回来了。可是他执意不听，并且扬言，如若不给宝象，便要动用武力，随后发动大批军队。那么这个南忍呢，南忍国王他就没有这样，他也不听，他觉得是可能是在骗他，可能是个国王舍不得，所以他就为了太喜爱这个宝象了，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不惜发动这个武力。宝济国王十分伤感的说，他就是说特别伤感，因为以前的话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说现在呢，为了一个宝箱，为了一个财富呢，就是发展到这个情地，他就非常的伤心，他就唉声叹气，就说是这个由利欲熏心所牵制，最为亲密的朋友瞬间也会变为最大的仇敌。他唉声叹气说，由利欲熏心啊所牵制，因为就众生他对这个财富很单着。很单纯，利欲熏心的缘故呢，说最亲密的朋友啊，瞬间也会变成这个最大的仇敌，是这样的。心中思量，如果我率兵迎战，倒是很容易取胜，但这样必定会伤害许多众生，还是三思六计，走为上策。他也想了，如果我要就说是这个就率兵打仗的话，太容易取胜了，是这样。他对他自己的一种福德、武力啊。就是都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肯定还会伤害很多众，因为毕竟显现还不是金轮王，如果是金轮王的话都不需要作战的，银轮王啊这些都不需要作战，不需要伤害众生的。但是呢，就显现他虽然是一个福报很大的国王，但是呢他又显现上面的威德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如果要打的话肯定是可以打胜的，但是可能会伤害很多众生的生命吧。就是说即便不死的话也会受伤，受伤之后呢也会持续性的痛苦，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说呢，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正在这时，侍卫独绝降临在他面前，说：“大王前往森林的时间已到。”然后依靠神殿将国王带到了林间。那么正在想的时候呢，有侍卫独绝，他就降临在国王面前，说：“大王您啊，前往森林的时间这个时候机缘到了，就让他到森林里面去。”所以然后呢，依靠神殿就把国王带到了森林啊，带到了林间。当时宝济王手下的诸位大臣前往马热贼仙人处索要连济王子，仙人也予以归还。 后来王子作为首领率领军队与蓝染国王做交战，结果大获全胜。那么就当时呢，就是说宝器国王手下的那些大臣呢，他就说到了这个仙人那个地方，把这个连接王子索要，因为他要作战嘛，因为就是说国王走了，没有就是一国没有一国之主不行，所以说首先把这个王子要回来。仙人呢也看到这个情况，也归还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后来的王子呢，作为首领率领了军队和这个蓝染国王交战，结果呢大获全胜。蓝染国王惨败之后逃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当时蓝染国王品质恶劣，行为卑鄙，而导致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疾疫与饥荒。那么因为他自己这个蓝染国王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行为不端，还有他的品质恶劣的缘故，通过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罪业呢，在他自己的领土当中引发了很严重的饥荒和严重的疾病流行。蓝染国王问诸位婆罗门如何才能有效的消除疾疫与饥荒，那么这些婆罗门就相当于他的国师，相当于这些他就这个国家的智囊团一样，也是他的国师，有什么事情的话也要问他们。因为很多婆罗门也是当时也是修行人，有修行人的话 有些婆罗门会打卦，有些呢可能有些神通啊，有些反正各式各样的占卜的能力吧。所以说就问这些他的一些国师们啊，问他的智囊团的成员怎么样才能够消除这个饥荒啊，消除这个疾疫呢。众婆罗门回答说，如果有宝记国王的顶记就会有效，应该前去索求。婆罗门这些观察之后说，哎，宝记国王呢用顶记有效，因为他就说是他的顶记里面有时候流出来的液体呢触铁成金啊，他对这样一种各种疾病呢也会有很多效果的，所以可以有效的制止这个饥荒的流行的因素。因为有时候呢饥荒导致的时候莫名其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话庄稼就不生长了，然后就是说是一些库存的东西也会发霉啊变质啊，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不吉祥的事情，就想想不到的非常规的事情也会出现。还有莫名其妙的传染病呢，也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因缘的前提之下呢也会出来。有些时候就是说因为天人不喜啊，天人不高兴，天人不高兴的话，因为就是说这个国王很恶劣，所以说导致天人发怒，天人不高兴，所以说呢他们在这制造很多的一些就说是这个传染病啊，制造很多饥荒啊等等，也有的时候和这些天人啊非人他们的一种这个能力也有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国王说他可能不会给吧，那么就国王说宝记国王的顶记如果在这个战争之前去要，有可能他自己也有脸去要，然后呢就是可能也会给，但是现在就刚刚发动个战争，而且还惨败了，是这样，而且是自己挑起了战争，他就觉得可能不会给，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给吧。他们说，众所周知，宝记国王无所不施，任何东西都会给的。他们就回答说呢，众所大家都知道吧，现在的话宝记国王无所不施，没有不施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会给，所以说如果你去要他的顶级他也会给。于是蓝染国王派遣一名婆罗门前去索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派了一个使者去索求这样一种这个顶记。当时宝记国王在林间到处观赏悠闲漫步，不知不觉走到了马热贼仙人所在地的附近。那么这国王他自己的一种智慧啊福德都很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因为有很深的智慧，很深的福德的缘故，他在王位的时候也不会单着这个王位啊，对很多安乐也不会单着，一旦失去之后呢他也不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那些有些时候创始们讲的一些出离心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他也会享受，但是从来不会单着，失去之后呢他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很痛苦啊，这个方面就是那种这个典型的有内心当中对世间不单着的一种表现，这样的。所以他在林间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失去了，就像在那以前的宫殿啊眷属啊，还有这些很美妙的饮食啊这些这个服饰等全都失去了，但是还是在林间到处观赏啊悠闲漫步，没有影响到他心情，这样的。不知不觉的走到了马这先生所在地的附近。而此时宝记国王的王妃到林中寻找树根树叶等，遇到了一个猎人。那么因为他这个王妃是作为这个仙人的侍者嘛，所以他又为他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寻找饮食。寻找什么饮食呢？就在林间到处寻找可以食用的有些树叶可以食用的就采摘这些可以食用的树叶，有些树根可以食用的就采摘这些树根， 有树果呢，就采摘这个树果。反正就是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做这事情。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对王妃生起贪爱之心。正当处境十分危险之际，王妃祈祷，哦，宝济国王救护我，并失声痛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了危险，有个猎人呢对王妃生起了贪爱。这个时候呢，就他的这个处境很危险的时候，王妃就大声的祈祷宝济国王救护我，而且呢，并且呢失声痛哭。这样，国王远远听到他的声音，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们呢，有些时候他们自己有一定的，也有很大的福报，也有很多神通力，还甚至于或者说有些时候呢，显现上没有这些神通的话，也有很多护法的天神，也会护法的天神也会就是说是方方面面，通过很多方法，很多这样一种方便来保护国王和保护国的眷属，也有这样的，其他的有些经典当中也有这样不同的记载。所以说就听到了哭声之后，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猎人看到国王从远处而来，误以为是仙人，因为害怕恶咒而惊慌逃走了。那猎人看到一个国王从远处走过来了，他就害怕，因为在这个森林当中听说啊，这个森林里面有苦行者，有苦行的仙人，就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国王从远处来的时候，他就以为是不是这个苦行的仙人来了，他还非常害怕，非常害怕恶咒就惊慌逃走了，是这样。因为当时那些苦行者，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苦行的仙人呢，他们的咒语很厉害，是这样的。咒语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经典当中记载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仙人发怒之后呢，他就会说一些诅咒，他比如说愿你的手啊，就说是掉到地上，或者愿你的头掉到地上啊，或者愿你什么什么，他一说了之后呢，啊，就因为他们有苦行的功德，有禅定，有修持一些善行，所以他们也成就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真实语。啊，他一种其实成就某种意义上真实语是这样的，所以说了之后配他的福德，说了之后呢，很多事一下子就会应验，所以很多人当时非常害怕这个恶咒，所以说就说你看到来了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就抢在这个恶咒发出来之前啊就跑掉了，是这样，他惊慌失措就逃走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有婆罗门咒语，现在我们的一些咒语呢，其实都是佛菩萨的本性。佛菩萨的本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也对这些真实语啊，就是说佛菩萨的智慧和大悲，他们就说是智慧当中显现出来的咒语呢，也应该有这个信心，经常去念诵。念诵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逐渐相应于这些佛菩萨的本体啊，或者可以清净罪业的，一定可以清净罪业；开发智慧的，一定可以开发智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咒语的力量是很大，尤其是佛菩萨的咒语，他把这个咒语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讲。因为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是见不到真实的，比如说文殊菩萨啊、观音菩萨啊，这个是他真实的本尊，我们是见不到的。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是可以和这个相应，就是他们的咒语。他们的咒语我们可以念，可以念这个咒语。其实这个咒语本身就和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的本体一模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因为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也就是没办法和他们直接交流啊，和他们相应啊，这个方面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念咒的方式和直接跟他们相应，所以这个咒语本身就代表的是佛菩萨的本体，这个咒语里面就蕴含了所有的这个本尊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悲心，所有的福德，所有的信息都有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念呢，就不单单是一个好像几个字一个咒语，其实我们念的时候就应该对这个咒语有信心的话，就是说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只要我们有信心去念，就像一个密码一样，通过信心把这个咒语的密码一打开之后，很多很多功德在我们上行当中就可以呈现出来。而且和这个佛菩萨相应的一个方法就是经常性的持诵这样的佛号啊、咒语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佛号看起来就是几个字，但是这个佛号里面包含的所有，比如说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三个无数劫所有的修行的资粮，他的所有的大悲心，他所有的证悟的功德的智慧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了，把所有的功德浓缩在这个佛号里面，然后我们去念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相应，就可以获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打开这个宝藏的一种钥匙是什么，就是信心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去念诵啊，如果有了信心呢，就相当于找到钥匙的密钥了。有了这个密钥之后呢，我们再去念诵这些各种咒语的时候呢，它的咒力啊，它的佛号的威德力就可以就源源不断的一种输送出来，是这样的。就国王看到曾经拥有国政无比安乐，而如今感受如此痛苦的王妃十分悲伤， 不禁感叹，不禁慨叹道：“呜呼，一切有为法，皆无可信矣。”那么就是说，国王看到了王妃了。哎，以前的话，王妃呢也算是拥有国政的，而且呢就是无比安乐的。这个王妃呢，如今这么痛苦，穿的也很差，吃的也很差，而且现在呢这么无助的，就是说痛哭啊，她这也感觉到很悲伤。她说一切有为法呢，都没什么可信任的。其实这个事呢，也是给我们说的。一方面呢，就是一方面好像是当时他自己的一个感叹，或者也是给王妃讲的。其实呢，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给我们讲的，无论如何呢，一切有为法都没有什么可信的。现在的我们的一些快乐啊，现在我们的青春啊、财富啊，其实这些有为法也没什么可靠的。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的是迟早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的没什么可信的，真正可信的就是现证这个心性。真正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是可行的，否则的话，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还在漂流，不管是这一世你过得富裕也好，这一世你长得好看也好，还是说这一世你有这个很高的位置也好，这都不可信，都是不可靠的。反正只要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呢，就是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痛苦啊、各种各样的恐怖啊、畏怖啊，就排着队啊，就在我们相续当中都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应该了知这个之后呢，还是就是说是把自己的一种心呢放在这个追求解脱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男人国王所派的婆罗门来到宝鸡国王面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所要谨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国王的使者也到了。到了之后呢，讲述了这个男人国王国境的种种不吉祥的事情，又是饥荒，又是传染病流行，很多很多的众生呢都在感受这个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说国王派的这个婆罗门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会说的人，他就可能也把他的国境里面的很多各种悲惨的事情都描绘的那就是说是这个很清楚。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是这种情况，就我们想要就是说打卦，这些婆罗门也观察的时候是说只有你的顶记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你的这个顶记。国王说你自己斩断拿去吧，啊，是这样的。那么国王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啊，既然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需要我可能可以给，所以说就拿你自己斩断拿去就好了。婆罗门砍断顶髻后带回本国，结果呢遣除了男人国境内所有的饥疫与饥荒。然后婆罗门呢就砍断了顶髻，然后呢就说是带回了国内。带回去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哈，后续怎么处理的，是这个顶髻到了之后自然消除吗，还是说用这个顶髻还配了什么药啊，做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只要这个东西一到了，马上就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是这样。就像梁方大师当年在尼泊尔修那种真实意的时候，在修真实意本尊的时候呢，当时就是非人做很多障碍嘛，又是饥荒啊，又是干旱啊什么的，所以莲花大师就派弟子去回印度去取这个金刚诀本序，把金刚诀的本序这个书这个法本你取回来之后，一到了尼泊尔国境，所有的灾难全部当时就平息了，是这样。所以是不是这种情况顶级到了国境，然后马上一过了国界线，马上就说是那种就平息了吗，还是带回去之后又做了什么后续的这些，我们就不得而知，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就是遣除了男人国境内的所有的这些不吉祥的事情都遣除了，人民呢又恢复了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宝鸡国王因为被斩断顶髻的疼痛为缘，对那些热地狱的友情升起了猛烈悲心，以至于昏倒在地。那么就是说是国王他的顶髻被斩断了，很非常疼痛，是这样的。通过这个疼痛为缘呢，就是说是对那些热地狱的友情呢升起了很强烈的悲心，他这个最后昏倒了。昏倒了不是因为疼痛而昏倒，是因为他这个悲心难以忍受啊，悲心难以忍受，他就昏，通过这样一种昏倒的。所以说呢，如果按照这个描述的话，再配合这个入住论的教证的话，似乎好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哈，这个阴地的菩萨呢可能还没有登地，有可能是加行道，是这样。因为加行道在入住论当中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菩萨他在就是说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如果感受到很难忍的痛苦的话，就观想就说是这个地狱的痛苦，这个时候就可以忍受了，是这样的。就是鱼比割舌忍更真了，是这样的。但是从后面这个第四语的侧面来讲，当然是说似乎也是个初地的圣者才可以有第四语， 那么在两个方面呢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一段的描述的时候，因为入度论的这种宋词来讲的话，和讲义来讲，真正的初地上的菩萨，他如果不失自己的身肉的话，他不会感觉到痛苦的。就好像就是说他就说是在注释当中也是引用佛经的观点呢，就好像一大片娑罗树林，一大片娑罗树林的话，如果有人来砍其中一棵树的话，其他的树不会有想法，哦，他在就是说砍别的树啊，没什么，他不会有分别的。所以说，同样的菩萨的不失身体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升起这个分别念，哦，他在砍我的身体啊，怎么怎么，他不会有这样的，他也不会有痛苦的。而且有些时候说还甚至于他还有一种乐受的一种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入度论的宋词和注释当中有这样描述，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在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不会有痛苦的感觉，而就是说是加行道的菩萨呢，他可以通过悲心来布施，当他很疼痛的时候呢，他会享热地狱的痛苦，然后就升起悲心，这个时候就是很符合这样一种描述。但后面说第四语的侧面来讲，当然上是说有可能是初地以上的，从这个表述来讲应该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是这样的。它两个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去就了解吧，也许这个方面是个视线的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或者从另外侧面来讲的话，虽然真实来讲就是说是这个说第十语啊是一地以上的一种一地以上的菩萨就是说他是最灵验的，但是如果他的悲心很强烈啊，或者接近登地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第十语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也许不一定经常的一种使用，但是他也有一定接近的能力从这个方面解释也可以。或者说他是一个初地菩萨，但是视线上面的话就是说被割顶级的时候会很疼痛，他是一个视线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顿时祥照纷呈，由此感召许多天众及国王的许多眷属云集在此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出现了祥兆有大地震动啊，天降花雨啊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一种祥兆就纷纷出现了。因为他的悲心实在是清净，他的悲心很清净很强烈，所以说天界震动通过他的一种善心呢，也是招感了很多很多吉祥的瑞兆。那么这个感召了很多天众呢，纷纷从天界下来，国王的很多眷属呢是在云集在这个地方，他们问陛下发生了什么事。国王站立起来，用手稍微擦拭一下脸上的鲜血，说：“南忍国王要去的顶祭。”那么国王站起来就说是这个稍微擦了一下血，他们不是问什么事吗？他就说：“就说南忍国王把我的顶祭要去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眷属问：“不施顶祭，陛下心中有何希望呢？”国王回答：“除了期望消除南忍国境内的极易与饥荒之外，无有丝毫自私之心。”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真实的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什么自私的想法，没有什么自私的心，一心一意的就想要遣除南忍国国境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众生的不吉祥的事情和痛苦。但是恒时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除了没有自私的心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眷属问那是什么呢？国王回答：“希望能救护一切众生。”他说：“我希望我做这个事情是希望能够救护一切众生，就是说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救护了南忍国王国境当中的众生，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通过这个善行我要救度所有的除了南忍国境之外的一切众生的一种救护一切众生。”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善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事情，也许你可能就是给几只鸟喂了几粒米，然后呢就是做了一点力，但是呢我做了这个事情好像表面上只是利益了几个众生，但是我这个做的事情，我是为我自己的想法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小小的善法可以通过这个菩提心无限的放大，到底能够放大多少倍，到底能够就是说到什么样的阶段，纯粹的是看我们内心当中的菩提心有多清净有多清净，然后有多么的强烈。所以这个菩提心越清净越强烈，它的善根呢也就越深厚，是这样。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很弱啊，没有菩提心啊，这个时候它就没办法体现出它的一种没办法让它放大无数倍的一种效果了。那么眷属问：“布施顶祭后，陛下有没有生后悔之心呢？”国王说：“并没有生起追悔之心。”眷属说：“看到陛下疲惫的表情，实在难以令人相信。”他就说：“是你有没有后悔的心啊？”他说：“没有后悔的心。”他说：“你没有后悔的心呢，我们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痛苦而且很疲惫，就是你说没有后悔的心， 就说是很难让我们相信。一般因为一般的人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就是后悔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吧，是不是？他们觉得我们后悔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很疲惫啊，或者很难受啊，很痛苦啊。那么就是那你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表情，所以说有果推因呢，那可能是不是你的心中也是后悔了？那就是并没有，他就是单纯的痛苦而已，单纯的疼痛而已了，或者难啊，就是说悲心，悲心很强烈的时候，对众生产生了一种。那种就是说是难以忍受的一种这个就悲悯之情。他说没并没有后悔之心，他觉得我不相信。国王发誓道，如果我对男人国王的眷属带走我的鼎记，未升起追悔之心，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发誓了，说第十语，说第十语的话，如果我对男人国王的眷属带着我的鼎记没有产生后悔之心的话，那愿我的身体能够恢复如初，是这样的。他就说了这样一种第十语，因为他的的确确内心很清净啊，的的确确他没有产生任丝毫的后悔之心、追悔之心，所以说就通过他自己内心当中的强大的福德的缘故，说话音刚落，国王的身体便恢复如初。所以大圣上师在讲记当中也是说呢，通过这个记载呢，也是说明他应该是一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因为一地以上的，一地以上呢，他有真实的地十语，他经常呢就说一地以上的菩萨通过这样地十语呢恢复自己的身体，当然也有很多公案呢，他就说布施完自己身体之后呢就没有恢复的也有，啊，他没有说地十语也没有恢复，他就直接的舍身的，这些就转身的情况也是有的，是这样的。以前呢，我看到哪一个传记，哪一个法本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好像拉萨那边有一个修行者，他修了一个菩提心，修菩提心修得很纯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一年呢，就拉萨河就是这个发大水，很大的水，就说是这个危及到很多的寺院呢，还有很多人民的一种住房，非常非常危险，很多人加持也不起作用。就他自己呢就在一个木牌上面就写了几个字，如果我的香穴当中已经升起了菩提心的话，愿这个水马上退下去。写完之后就把这个牌子扔到河里面，马上就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那种，他就是也是一种地势语，是吧？我们写一个愿我的，如果我的话，就是说可能扔下去之后就暴涨起来的，不好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就是说那个有些道友可能也在学，如果我的香穴当中有生存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力量，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杂念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看起来我的心应该是很清净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杂念嘛，但是隐藏在我们心里面很多很多杂念都在抗议，就是这样的，都在抗议，就根本没有那么清净的想法。但是他们那种这种他们真正内心当中非常清净，说就写个牌子，就是说如果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的话，就愿这个水马上退掉。所以写完之后就扔下去，马上就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多大德他们的一种地势语啊，修行呢，的的确就是内心非常的清净，他就会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瑞相啊，很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啊，都会出现的，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也是哎，非常的仰慕，很仰慕，很仰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哎，但愿有一天我的心也这么清净，也能够通过这，并不是说，哎，从有一天我可以显摆了，哎，从我也可以去施展一下这个。这个就如果有这样想法了，肯定还是不清净的一种表现。但是就是说是真正能够帮助很多众生啊，的的确确内心当中呢，就是有这样清净的心的话，也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众生。所以说，法水宝在夏威夷的时候，不也遇到一些很大的火灾的时候，他老人家也是念经之后，通过地势与加持，马上就熄灭了。这些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菩萨们的一些视线呢，这些就是说是修行清净的一种体现。然后我们自己现在差得远，但是呢，还是就是说这个为了内心当中升起最清净的一种自清他众的菩提心呢，现在方法有。然后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去修，为了升起菩提心呢，我们也要及时进账，为了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也要做很多的准备，要观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个最真实的菩提心是绝对可以升起来的，绝对可以升起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佛性，那是因为有如来藏的缘故，坚信自己有如来藏，有佛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坚信有佛性的话，菩提心肯定可以升起来，只不过呢就要通过一定的一种精进和勤奋，还有很多很多的方便的助缘，然后持续的修的话绝对可以升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国王的话音刚落呢，身体恢复如初了，他的顶级又重新长起来了，是这样的。众眷属祈求国王返回皇宫啊，国王没有应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事情也平息了，国王的顶级也重新长好了啊，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些王妃啊眷属啊就祈祷国王重新回王宫执政。那国王他不想再回去了， 为什么？因为他前面感叹了两次吧，是这样的，一次是感叹这个最亲密的挚友，像他为了这些利益呢，马上反目为仇，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实意。第二次感叹呢，就看到王菲的时候那个感叹，一切有为法，没有什么可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二次感叹，所以说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呢就了知之后呢，不愿意再回去了。而这是四位独绝来到宝鸡王，来到宝鸡王前说：“您对怨敌也能扰益，为何要舍弃亲友呢？如今理当回归国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先前把他带离王宫的四位这个独绝又来到他的面前，这个独绝都有这些很大的神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来到他的面前说：“您对怨敌也能够这样子啊，也可以把你的顶髻割下来。”就扰于你的怨敌的话，为什么要舍弃亲友呢？现在你的亲友需要你，是这样的，你应该回去。于是呢，国王听从了这个四位独绝的一种劝请吧，所以于是国王回到宫中，给诸眷属带来无比的利乐。那么这个只是暂时的利乐，究竟的利乐我们都不用讲了，迦牟尼佛成佛了。成佛之后呢，就是说给他在因地的时候所有结缘的这个友情，都给予了这样一种这个最殊胜的、最亲近的法布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次五比丘啊、八万天子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以前的眷属，他结善缘的眷属，直接就利益了，直接就给他们传法，该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该度阿罗汉的度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成佛之后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利乐，这个究竟的利乐。而且呢，就是说是因为菩萨他以前的因地的是布施顶级的缘故，也利益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学啊这个佛法。我们在学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修行的一种启发，是这样。所以说也是对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利乐。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也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菩提心。那么我们如果是触动了这个内心深处的菩提心，我们也会随学佛陀的一种清净的发心。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继承佛陀的一种有佛种性，真正利益众生的这个佛的血脉呢，我们也准备要这个，就说是要这个接受，要开始承接这样一种传承。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利益非常大。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发菩提心的话，也会直接间接的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菩萨在修行菩提心的时候的一种自轻他重。自轻他重到底怎么样体现，就用这个案例呢直接的说明，就应该能够这样去这个作意。当然现在对我们来讲呢，现在可能有些这些菩萨初地菩萨的境界啊，我们现在想学也学不到，没办法学，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的心呢一定要知道，哦，自心他众是这样的，然后一定要达到这个，一定要从有一天要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现在我要开始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修，从自他平等开始修，是吧，相换呢，自心他众，自心他众呢，从小的方面损失自己一点点利益开始，因为大的利益可能现在还受不了，我就开始损失，逐渐逐渐开始主动的损失一点点我的利益，通过损失我的一点点利益的满足众生的一种这个安乐，逐渐逐渐来训练嘛。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菩萨要训练很长时间，逐渐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心修圆满。还有一些呢，就密乘的话，它其实来讲，它也是可以通过很多的一种窍诀方法，可以开显我们佛性当中的一种功德。那么如果佛性当中的一些功德开显之后呢，这些菩提心啊，就是说这些方面也可以被我们就说是这个完全消融，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用心的，本来就是一个妄执啊，就是我们认为真爱自己的心，还就是说是我爱之啊，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虚妄分别念。所以当我们就是说通过一些窍诀能够了知真实的时候呢，虚妄分别念它也是没办法扎根的，它本来就没有根，是这样的。哪里有一个就是说这些虚妄分别念我执啊，这些烦恼啊，哪里有个什么坚实的基础的，本来就没有。所以当我们能够从很深的一种了义的方面能够了知实相的话，其实也能够有助于我们看破轮回。其实来讲呢，没有什么可以单做的，实相当中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实相当中没有我执，实相当中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些密乘的窍诀能够知道一分的一种本性的话，其实也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放弃对轮回的单着啊，或者对我执的一种就是说紧抓不放的一种这个执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基础的法可以帮助这个高层次的法的一种修成，高层次的法呢也可以帮助低层次的法的圆满，二者之间呢可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上师们会让我们把基础打好，有的时候也会说呢基础打好就是修一段时候你还是要尝试修一些比较深的东西，因为这个比较深的一些法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返回头，也可以帮助我们基础的法也可以帮助它迅速圆满，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如果我们对空性有认知的话， 虽然我的出离心现在还不是那么强烈，我对轮回可能还有执着，我还没修到量。但是呢，如果我接触到了空性，我继续往前修，修到了空性，到修了空性的时候，对空性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再返回头一看，一看这个对轮回的单着，哎，是什么可单着的？其实一切万法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所以说，一加入这个因素之后呢，可能以前的出离心不圆满了，一下子就圆满了，而且觉得真的就放弃了，就没什么可单着了。所以它是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或者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了空性的见解之后呢，再返回头来一看，菩提心它也会容易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下面的法和上面的法呢，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可以帮助升起的。这个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ca zaban Dunli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r